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1983年，驾驶解放军最新战机米格21战斗机投奔到台湾的飞行员孙天琴日前在台病逝。孙天琴被台湾各界称为反共义士，他的告别式星期六在台北举行，台湾国防部长冯世宽和空军司令沈一鸣都亲自到场献花致敬。在告别式的现场也放置了台湾总统蔡英文颁发给孙天琴的金钟状。当年孙天琴驾驶米格21战斗机从辽宁的大连起飞，降落在韩国首尔机场，并在重兵保护之下，在1983年8月24号飞抵台湾。当时台湾的参谋总长郝柏村，还有总战战部的主任许立农将军，都亲自到台中清泉岗空军基地迎接。那么当时台湾著名的反共爱国艺人邓丽君也邀请了孙天琴参加他的演唱会，因此孙天琴的告别式上也特别播放了邓丽君的歌曲。那么孙天琴的逝世究竟是不是象征了一个时代的结束？台湾的反共意识是否随着小邓的歌声走入历史呢？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执行长，台湾政府当时我们记得对孙天琴所知道的这个解放军先进战机的机密非常的重视，该架战机在韩国还有美军的详细检查之后，当时是交还给中国了，但是这也让米格21战机的战机的机密资料终于让西方世界和民主国家所了解。也因此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孙天琴他当时拿到这个反共意识的奖金是所有反共意识当中最多的。那我想请您给我们先介绍一下孙天琴他当年的事迹，还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地方，还有简要的介绍一下当年台湾这位所谓反共义士的这一段历史。李执行长。
是，那么孙天琴在1983年这个驾机啊，那么到达韩国，然后重兵的这个保护他到了台湾。我想孙天琴他生前呢曾经讲过，那么他之所以会驾机那么到台湾来的话，第一个就是他父亲在文革时期啊受到许多的破坏，然后他自己呢也因为文革，那么他被下放到乡下去劳改，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呢，让他觉得待在这个共产国家并没有太大的意思，因此呢他就有意呢想要到台湾来。第二个话他说呢，他之所以到飞这个中共的这个米格21歼7的这个飞机到台湾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觉得呢，他不是为了要升官，也不是为了要发财，也更不是为了要改变他的生活，而是他向往民主自由这样的一个人权，一个基本的这个人权的天赋。第三个呢，他觉得呢，他到台湾来之后，他可以呢让他自己在飞行的这一个领域，或者在空军这样的一个工作呢，找到他自己的这一个快乐。因为呢，他认为这些他如果一直停留在中国大陆，他是做不到。那么当然孙天琴在那个年代那么到台湾来的话，我们都称他为反共义士。那么过去也有许多的反共义士，比如说这个范延彦、吴荣根等等这些人呢、我想呢这个反共义士的这个名词啊，坦白讲早期在台湾呢几十年前，大家只要一听到有反共义士来，确实是能够引起啊整个台湾许多明星的这个振奋。不过到达现在2017年啊，经过了这几十年的这一个两岸的这个对变之后啊，已经没有反共意识。在1989年那一次的这个反共意识驾机来台之后就没有过。那么现在对现在在台湾的年轻人来讲啊，也坦白讲有许多的这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反共意识。所以我觉得两岸关系进入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啊，反共意识它已经走入了一个历史的深渊。那么我认为比较重要的是如何在和平统一或者是和平的这一个发展当中，找到两岸的定位，找到两岸人类适合的这样的一个路径才是最重要的。
好的，感谢李执行长。那么雪莉，刚才李执行长说这个反共意识已经走入历史，事实上我想从比较人性的一面情来分析，你怎么看当年反共意识投奔台湾的这段历史？孙天琴的逝世是不是说代表为台湾这段悲情的年代画上了一个句点啊？毕竟当年有许多的反共意识，我们知道他其实是抛家弃子投奔台湾的，把家人都留在那里啊，虽然拿了很多的奖金，刚才我们提到孙天琴因为他这个米格21战斗机的机密，他拿到了7000两的黄金，但是其实纵观很多的反共意识，他们 在台湾最后晚年晚景其实并不是很顺遂的，你怎么谈看这些反共意识他们当时的决定还有现在的一些处境呢？雪莉，
那确实呢是一个悲情的年代，但是也是一个有情有义的年代。反共意识当年他无论是因为反共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投奔台湾，都是有他，我相信都是有他的追求的。他们晚景凄凉，可能正好是因为两岸这个现实的变化，使得他们在这个迷失了他们当初的追求。我也不觉得这段历史已经画上了句号。如果说早年逃台的这些反共意识，除了这个还有难民哦，除了意识形态，或者还有物质匮乏的这个因素的影响，吴荣根、孙天琴和他们后面的意识，都是在大陆改革开放以后，仍然驾机飞往台湾的。蒋文浩更是在1964以后投奔了自由地区。虽然现在没有飞机飞过来了，那今天的大陆未必不比台湾富裕。但是呢还是有很多反共的人士不断地在投奔台湾，只不过台湾现在只反统不反共，不再接纳他们了，所以呢这是我们新时代的一个悲情。
好的，谢谢雪莉，把时间交给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侨执行长，就是我们注意到除了刚刚谈的几位反共意识就是孙天琴之外，我们也注意到像是1987年来台的这个刘志远了，大家想要访问他的时候，他说请他忘了他。那这个还有一位就是也是同样驾机来台的萧天润呢，他先前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他就很坦然的说，如果能够重新再来的话，他绝对不会做出和当年相同的决定。那么他这样的说，他这么我记得这个访谈是在2012年所做的，所以他那五年之前他就决定，他就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那么再加上我们刚刚在影片看到了当初迎接孙天琴来台的这个总政战部主任徐立农，我们知道他是管这个思想工作的，结果他最后这个日前也发表了这一个公开信，说他已经不反共了。这个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在军中管政治工作是就是要反共，结果到最后你就抓这个政治思想工作的，你说你不反共了，这个让我自己本身是政战出身，我觉得有点难以理解。包括这一些可能来台以后后悔的反共以后不反共，你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情况？
是，我想这个徐立荣将军呢，早期是那么总政治部的主任，也算是我过去在军队服务的老长官。那么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言论呢，我也不意外，因为呢，毕竟许多的这个老兵呢，那么在这一二十年的这一个两岸的这一个自由探亲之后的这个大幅度的这个交流之后啊，他们也经常那么回到中国大陆去居住，或者是去访友或者去旅游，渐渐的他们也觉得中国大陆不再像过去早期或者是文革时代那样子的一个对人权的这样的一个紧抓。那么同时我也认为中国共产党在这改革开放之后的这几十年当中有了大幅度的这个进步。但是呢，我还是比较担心的就是我们从别的不讲，从18大到19大这五年当中来讲的话，中国共产党也是一直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政党，也是一个全世界最大的政党，但是呢，可能是在一个人或者是几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之下来统治这个国家，统治他的军队，统治他的人民。也就是说，我忧心的就是说，以党领政，以党领军，以党领人民这样的一个制度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到底在中国还能够存在多久？我想这个也是大陆许多的学者专家一直在做思考在研究的。特别坦白讲，习近平这几年做了两个很重要的事，叫做党的改革，军队的改革。也就是说，党跟军队的这个改革在习近平的这一个内心世界里面呢，它也存在一个改革的理念。至于它的幅度有多大，我想这都是我们进一步来观察中共未来以党领军领政还能够存在多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好的，好，谢谢李华侨执行长。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简单请教王雪莉小姐，就您怎么看 就是这个曾经想要投奔自由的反悔了，曾经反共的说他不反共了。当然我们知道您也是还是积极的反共，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状况呢？
类似徐老爹这样从反共到促统的这种转变，我在红统那篇报告里面详细分析过。简单的讲呢，民生方面他们认为中共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民族方面他们认为中共从卖国贼转向了这个振兴中国的道路，民权方面呢，他们看到台湾民主的一些问题，认为大陆民主还需要时间。因此呢，在他们看来，这个与中共的矛盾已经不是最当下最紧要最紧急的矛盾。这个措施这个错乱造死于这个戡乱时期的终结。东约戡乱临时条款这个废止以后，红绿双方将两岸原本应当是民主和专政的矛盾转化成了统独的矛盾，蓝营就彻底迷失了方向了。其实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刚才讲过，这个与制度无关的统独都是伪命题，必须先解决制度矛盾才轮得到统独矛盾。国民党、新党和亲民党不应该掉进中共和绿营共同制造的这个统独的陷阱里面，应当做什么呢？应当遵循总理和总裁的遗训，争取中国民权的进步，为在全中国范围内实现宪政努力，为三民主义下的中国统一创造条件。因为只有大陆自由了，统一才有意义。
好的，等你。
很抱歉来不及接听电话，就请两位来宾很简短的一两句话跟我们节目做个总结好了。先请在华盛顿的雪莉。
后天就是国庆了，今年的双十节，中华民国的国号和国旗都遭到了全方位的打压，越是如此我们越要珍惜。我想对所有还认同和支持中华民国的同道说，国庆那天有条件的到集会到公园去参加升旗和游行，没有条件的在家里悄悄地升着面旗，在心中默默地升着面旗，响亮的或者轻轻的说一声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谢谢雪莉，李执行长一两句话给我们总结好吗？好的，由于我们时间的关系，就跟两位来宾道再见了。感谢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也感谢在台湾参加我们节目的李华球执行长，更感谢在华盛顿现场参加了这个民国宪政派的发起人汪雪莉女士来到我们现场参加海峡论坛。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出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观看和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 也请您持续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将持续带您关注中共十九大与两岸关系的最新发展。